命定为王，第二十二章，好事会发生。几年前，我有个机会和信心话语的牧师团契，他在挪威的贝尔根教牧会。他和我分享了一名会友的见证。这会友是个生意人，他有个习惯，就是出差时会在旅馆房间观赏色情影片。他努力尝试戒掉这个坏习惯，运用了各样的属灵原则，但就是无法停止，整个人充满了羞耻与定罪感。每当他要离家出差时，心中便充满恐惧，因为他知道不论他多努力约束自己，都无法胜过试探。然后有一次，他来到新加坡出差，拜访了我们教会，也买了一些我教导恩典的讲道 CD。 听了这些信息约三周后，他发现自己完全从这不洁的习惯中得着了释放，哈利路亚。每天，今天，这位宝贵的弟兄仍然经常出差，但在旅馆房间内，他不再需要靠自己的意志努力胜过色情影片的诱惑，他只需要在因着神的恩典，他和耶稣一样公义这个启示中安息就好。他越是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那想要在旅馆房间偷偷犯罪的诱惑就越来越弱。向义醒悟过来，别再犯罪。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胜利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能使你完全。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意志力，但这些只能带你走到一个地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完全信靠他的恩典，恩典是唯一能释放你从各样捆绑中得自由的力量。我在挪威参加好友艾格牧师教会的特会时，又听到了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见证。艾格牧师分享了在挪威另一间教会里发生在某人身上的神迹。这名会友在听了我在特会中分享的信息录音后，他失聪的那只耳朵完全得到医治。在他听我的信息时，耳朵突然开了，他得到了医治。没有人按手在他身上，也没有人为他祷告，只是因为听见基督的福音就得了医治。愿所有的荣耀归给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。当我们越是听见好消息，就越能看见神迹与突破。当人听见他们的罪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完全得赦免的好消息时，超自然的事就会发生。这就是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。当使徒保罗传讲饶恕时，医治的神迹便在人们听讲道的同时发生。那生来瘸腿的人立刻跳起来走路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路。教会里的人到处找大能，但大能在哪儿？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有极大恩典的地方就有大能。福音所带来的革新正在全世界各地发生。记住我的话，只要越多人听见没有掺杂人为努力的真福音，你在教会中便会听见越来越多的神迹与超自然的突破。神喜悦医治、拯救、富足与释放发生在那单单相信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的人身上。当他的话语被传讲出来，当你相信你已被赦免，相信自己是公义的，你就能得完全。现在就在读这本关于耶稣的书同时，你正在被医治，正在得富足，正在蒙福。好事会发生在那些相信神爱他们的人身上。但是牧师，饶恕和医治又有什么关联？让我们来读神在诗篇103篇的话语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 诗篇103篇1到5节。注意圣灵如何安排神恩惠的顺序，在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之前，会先赦免你的一切罪孽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当你知道自己过去、现在及未来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之后，你所有的疾病必会得到医治。许多基督徒之所以受到病痛折磨，就是因为罪疚感。姑且不论他们的罪疚感与定罪到底有没有根据，罪疚感与定罪仍具有毁灭性。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是充满大能的。福音是关于神恩典与饶恕的好消息，能释放基督徒不再觉得肮脏或被定罪，让他们有能力能从各样定罪与罪的循环中得自由。罪疚感与定罪让罪的循环不断持续，而他的恩典、宝血与公义才能叫人从罪中得释放。耶稣对犯奸淫的女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不定罪这份礼物能给人胜过罪的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已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，你千万别忘记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为你带来的这个恩惠，以及所有其他的恩惠，为神每天赐给你的恩惠与祝福来称颂他。有一次，当我在预备讲章时，主对我说，好事会发生在那些相信神爱他们的人身上。我把这句话当作讲章的标题，这应该是我从神所领受最长的一个标题，但却充满大能。好事之所以发生在你身上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身份，也不是因为你的学历，更不是因为你的职业。当你相信神是爱你的，好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他一直在爱你，就算你失败了，他还是爱你。他的爱与你的爱不同，我们的爱有条件，但他的爱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以及他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。当你相信神是爱你的，好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你知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些什么吗？以弗所是当时最属灵的教会之一，而他为这个教会祷告，祈求他们能领悟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新译本，你从中看到耶稣的十字架了吗？长、阔、高、深，代表了十字架的四角。注意，保罗强调了基督的爱。换句话说，重点不在于我们对基督的爱。保罗祷告愿他们能得着启示，知道耶稣有多爱他们，而不是期待他们有多爱耶稣。仔细观察，当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爱之后，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他们被充满，得着神一切的丰盛。新译本，我听过许多信息说，如果你做了这些，做了那些，就能得着神一切的丰盛。但圣经却不是这么说。圣经说，当你领悟了基督的爱，你就能得着神一切的丰盛。保罗并没有就此打住，他继续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当你了解他的爱时，神在你生命中就会变得伟大。他不只会充充足足地成就，更是会叫一切超越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，当你知道他有多爱你时，你就可以向神求大的，你就能有大梦想。不论如何，神所成就的仍然会超乎你所求所想。但是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断吹嘘自己有多爱神，认为神会因他们的好行为来回报他们，真是错误至极。关于他的爱的新鲜启示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我曾相信神会赐我某些东西，但好几年过去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直到我明白神有多爱我，在我明白神有多爱我之后，突然间神祝福的水库像泄了洪似的，各样好事开始发生在我身上。好事会发生在那些知道神爱他们的人身上。我还记得神透过一件事情清楚地向我显明他对我的爱。 我女儿杰宁2岁时被病毒感染，丽玲和我带她去看医生，医生在她身上插了许多针头抽血检验，却找不出病因，也无法治疗。听到女儿从早到晚哭不停，我的心好痛。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我捆绑魔鬼，宣告神的话语，大喊大叫，按手，但都没用。我的小宝贝因疼痛而不停哭闹了好几天，最后我终于承受不了，来到主面前，在他同在中流泪。虽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但还是能听见宝贝的哭声。我哭着说，主啊，你一定要对我说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试过了。神带我去读创世纪22章，当时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为燔祭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。虽然亚伯拉罕有以撒和以实玛利两个儿子，但神只承认从圣灵生的以撒，象征恩典所带来的结果，不承认从肉体生的以实玛利，象征自己努力所得的结果。当我读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以撒是他独生的儿子时，我心想，神可真是要把人逼到极限，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为祭已经很不容易，神还火上加油地强调是独生的儿子，他所爱的。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。然后我读到亚伯拉罕正举刀杀儿子时，神阻止了他。然后亚伯拉罕看到一只脚被树丛缠住的公羊，神预备好了要献祭的羊。当他们从山的这一边往上爬的时候，羊则从山的另一边往上走。亲爱的朋友，就算你没有看见神的供应，请别担心，只要你朝着目的去走去，他便会供应你。你的供应正从山的另外一面来到。神阻止了亚伯拉罕，他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当我读到最后一段经文时，圣灵瞬间打开我的眼睛，他让我看见神其实是在说他自己，他就是那将要献上自己儿子的父亲。这个故事中说到，男孩自己背着木材走到献祭的地方，象征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到加略山献祭的地方。神在告诉我们，他愿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的独生子，他所爱的，成为众人的赎价。除非你明白神有多爱耶稣，否则你不会知道神有多爱你。因为神愿意牺牲耶稣来拯救你，神爱你到一个地步，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。当我读这段经文时，我明白神到底有多爱我，他爱我到一个地步，不惜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。这时候，我又在书房开始流泪，但这次的眼泪不再是为女儿而流，这是感动的眼泪，因为我深深知道神有多爱我。就在那个时刻，我感觉到他的爱充满我，完全充满我。同时，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女儿突然停止哭泣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但我经历全新的启示，知道神有多爱我时，神迹就发生在我女儿身上。神所爱的各位，好事会发生在那些知道神有多爱他们的人身上。律法是重担，人之所以会充满苦毒、愤怒与怨恨，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，而是他们以为必须要靠自己的行为，靠自己去做好事，才能赢得神的爱。当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不是对那些因着世上工作而感到疲惫的人说，他是对那些在律法重担之下的人说的。这番话是对那些在律法之下付出努力，想要讨神喜悦，那些因律法而担着重担的人说的。他告诉那些人别再努力了，他要使他们得安息。看到没，律法不断要求你， 但恩典可以使你安息。律法说，好行为能得奖赏，坏行为就得惩罚。所有的宗教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有时候，当我听见某些人讲道时，我真的很疑惑，对他们来说，十字架到底有没有改变什么？做好就会蒙福，做不好就会受咒诅。这样的系统在耶稣之前就已存在，他们为什么还教导我们今天仍在这个系统之下？朋友们，别否定了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改变了一切。耶稣把我们所有的坏放在自己身上，而我们领受了他一切的好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完全以他的恩典为根基。你是神所爱的。当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洗时，天上有声音传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句话记录在圣经中是要叫你得益处。今天神接纳你加入了所爱的行列，现在因为你在基督里，他非常喜悦你。今天神如何爱耶稣，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爱你。耶稣甚至向天父祷告，求神让他的门徒，包括我们在内，知道天父爱他们，就像爱他一样。耶稣受洗之后，圣灵立刻领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魔鬼对耶稣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留意，当魔鬼挑战耶稣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时，他非常狡猾地故意漏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字。神从天上传来的声音说耶稣是他的爱子，但魔鬼却没有提到爱。当他在试探耶稣时故意省略爱，而今天魔鬼也对你做同样的事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提醒你，你是神所爱的，他所有要来试探你的计划、计谋以及邪恶的策略都会失效。当你明白你是神所爱的，魔鬼对你任何的攻击都会失败。人们感到被拒绝、没人要时，就会活在罪中。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，便没有任何试探能成功地诱惑他们。让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回应魔鬼的第一个试探。第一个试探是要他将石头变成食物。旧约中没有哪条律法禁止你将石头变成食物，没有。那魔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魔鬼说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，魔鬼其实是告诉耶稣，你要从写在石板上的律法中得到喂养。耶稣如何回答的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当耶稣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指的是 Rhema， 也就是及时的话语。耶稣在进入旷野之前，神对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今天也是靠着这句话而活。因着耶稣，你是神所爱的。我们不是靠刻在石板上的十诫而活，死亡与定罪的指示不能提供我们养分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们能在他里面，让我们能靠着从神口中所出来的相同的话语而活。就是他说耶稣是他所爱的。今天神在基督里看见你，请听见他对你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将石头挪开。主在许多年前对我说，孩子，你的事工就是要将石头挪开。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拉撒路的故事中，耶稣吩咐人将拉撒路坟墓口的石头挪开。即使许多人反对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，一定会发出恶臭，耶稣仍然坚持要他们把石头挪开，因为他知道拉撒路已经复活。你看，就算拉撒路已经复活，只要他还被关在石头后面，就没有办法活出复活的生命。我们要先把石头挪开，复活的生命才能展开。我的事工就是要将石头挪开。许多基督徒都有复活的生命，因为他们已经得救，但他们在身体、 财务、家庭与工作上都没有经历突破，因为他们手脚都被捆绑，困在石头后面。在复活的生命能真正展开之前，我们要将石头挪开。亲爱的朋友，石头象征律法，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，只要基督徒还在律法之下，死亡与定罪的指示便能捆绑他们。神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挪开挡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面前的石头。你需要挪去捆绑你的律法，挪开石头之后，拉撒路才能出来，这时你才能看见神的荣耀。许多人害怕地认为挪开律法的石头就是给人犯罪的执照，但你是否注意到，就算没有执照，人照样不停地犯罪，律法根本无法阻止他们。解决罪的方法在于恩典，唯有恩典能阻止罪。我们挪去的不是挡住腐蚀象征失丧的人的石头，我们挪去的不是挡住腐蚀的石头，腐蚀象征失丧的人，而是挪开挡住已复活之人基督徒的石头。就像拉撒路一样，他在坟墓中已复活，但石头却挡住了他，让他无法出来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知道自己因着他的恩典已经成为神所爱的，这会让你在生命中有权胜过罪恶的习惯与试探。当你明白你是神所爱的，这启示能让你胜过试探。当你知道自己对神来说有多宝贵，明白阿爸父对你的爱有多深，你怎么还会想要浪费生命去犯只会带来毁坏与死亡的罪？当你明白你是神所爱的，这启示能让你胜过试探。当魔鬼试着用试探攻击你时，他绝对不会提醒你你是神所爱的，他要你怀疑自己的身份，不确定你是神所爱的孩子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你怀疑神对你的爱，他就可以使你觉得自己离神好远。如此一来，他便可以将罪疚感与定罪推在你身上，并且进一步试探你。他会说，你怎么可以有那些想法，你还说你是个基督徒，所以就算你失败了，还是要继续相信你是神所爱的，你在基督耶稣里仍然是神的义，让他的爱充满你。但是牧师，我都已经失败了，怎么还可以说自己是神所爱的呢？当然可以，因为他对你的爱是持续不断且无条件的。神爱你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？并不是，神爱你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，所以神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停止爱你。其实当你还在母腹中，他就已经爱你，而他会持续爱你，直到你与他面对面的那日。让我跟你分享我如何在失败中搞砸时经历到神有多爱我。各位都知道丽玲是个非常好的妻子，她不止非常漂亮，也很有智慧。有时候他给我某些建议，而我完全接纳他的建议去做时，大家都会跟我说，屏幕师，这真是个超棒的主意，他真的让我很有面子。很明显的，他真的很聪明，但不论他有多棒多聪明，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激烈的讨论，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智慧。你知道的，我们这些牧师不会跟人吵架，只会和配偶激烈的讨论，还有我们也从来不会担忧，只是比较谨慎紧张而已。发生激烈的讨论最不好的时机就是在我们正要去教会的路上，我需要讲道的时候。以前这种激烈的讨论会持续超过一天，但自从我发现神有多爱我之后，在激烈讨论之后的冷战期，我会听见耶稣对我说，孩子，你知道就算你正在生气，我还是爱你吗？以前我不会认为这种话是神对我说的，因为我所受到的教导是，当你生气或失败时，你与神之间就没有团契关系了。以前的教导告诉我，当我失败时，神的祝福会消失，他的恩宠会停止， 正因为我相信了这样的教导，我的生活模式以及与妻子的关系都受到影响。结果就是，吵架之后我会越来越气他，因为我会怪他害我与神之间的团契关系受到破坏，所以这样的愤怒会持续很久。但今天我已明白真理，我知道就算我失败了，因为有耶稣的宝血，我与神的关系仍然紧密，神仍然视我为他所爱的，而且不论我表现如何，我仍然拥有公义这份礼物。我知道神还是爱我，我们的团契关系并没有破坏，他的恩宠仍在我身上。神所爱的各位，你无法努力让神爱你更多，也没有任何事能让神爱你更少。当你失败时，就是该让他的爱来喂养你的时候，要开始看见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学习像约翰一样将耶稣的爱个人化。约翰在他自己写的福音书中称自己是神所爱的门徒五次。你可以去购买成为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的秘诀讲道 CD， 这篇信息一定能大大祝福你。阳光会照射整片草原，但是当你将神的爱个人化时，就好像拿着放大镜聚集阳光照在某一片草上。当我们聚集阳光在某一片草上，温度会不断升高，最后会燃烧起来。神所爱的各位，只知道神爱世人是不够的，你必须知道且相信他爱你，并让这个启示在你心中燃烧，特别是在你失败时。当你持续不断用他的爱来喂养自己，他的爱便能充满你。我就是这么做。当你被他对你的爱充满时，所有的愤怒便会烟消云散。当我明白就算失败神还是非常爱我时，我发现我和妻子之间激烈的讨论变得越来越短，也越来越少，而基督的爱变得越来越真实。我不再让愤怒在心中不断酝酿，反而在讨论时能很快地对妻子微笑，并且与她和好。当你被他的爱所占据，而不是只注意到自己的失败时，这些就会发生。顺便提一下，我和太太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成为杀死哥利亚的大卫。神所爱的各位，领受神对你的爱，使你日日都能得胜。有个非常丑陋的巨人名叫哥利亚，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年轻牧童大卫如何战胜哥利亚的故事。在圣经中每个细节都很重要，就连名字也都带有奥秘，能为我们带来益处。哥利亚这个名字是由希伯来文衍生出来的，意思是流放。当你被流放时，代表你的身份及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，所以哥利亚的名字基本上就是说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，他是被放逐的。真是有趣的名字，哥利亚象征了魔鬼，耶稣已将他所有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都夺走。另一方面，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爱的，因此在以拉谷中的那场战役便是神所爱的对抗被逐放的。千万要得着这个启示，唯有那些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人才有办法打败巨人，这就是屠魔秘诀。不论你今天面对的巨人是什么，也许是婚姻的问题，或是财务上出了状况，开始看见你是神所爱的，你的巨人便会倒下。开始看见你是神所爱的，你的巨人便会倒下。亲爱的朋友，神爱你，不论你曾经做过什么，你都是他所爱的孩子。神按你原本的样式爱你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将你洗得比雪更白。每天要靠你慈爱的天父所说的这段话而活，你是我所爱的，我喜悦你，他的恩宠便能充满你，充满你的家庭，充满你的公司，你所做的一切也都充满 满有恩宠，不论你去哪里都是祝福。如果他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愿意给你，怎么可能不赐给你医治、金钱上的供应、保护、心灵的平安以及其他所有的祝福？当时全能神是你慈爱的父亲，而你是他所爱的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害怕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害怕你拥有的不足够，害怕生病，害怕死亡，害怕被惩罚。神所爱的各位，当你得着启示，明白神有多爱你，并且了解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，他看你是完全公义的，你所有的恐惧便会消失。有神帮助你，还有谁能抵挡你呢？神所爱的各位，转眼不看现在的境况，坦然无惧地向天父呼求。他爱你，永远不会审判你或定你的罪，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经常思想他对你的爱，并从他领受丰丰富富的一切，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